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9月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科技企业华为推出了搭载麒麟芯片的新款手机，中国舆论热炒麒麟归来，这是否标志着华为突破了美国的封锁，重返 5G？ 主投半导体产业的中国国家大基金计划再募3000亿人民币，更多的钱是否能砸开芯片自由的大门？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华为公司最近推出了新款旗舰产品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有中国舆论认为这款新手机的问世标志着华为突破了美国的封锁，但是华为对于该手机的规格参数却语焉不详，尤其没有说明这是否是一款 5G 手机。一些科技研究公司在经过拆机后认为，这款手机搭载了华为海思自研的麒麟 9000S 芯片，该芯片由中芯国际制造，采用7纳米制程工艺。这是否是中国在芯片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又是否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对华禁芯战略不够有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计划学者、台湾前立法委员许玉仁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许先生，现在有很多关于华为新推出的 Mate 60 Pro 到底是不是 5G 手机的争论，有测评显示它的传输速度啊与主流的 5G 手机相当，而且这个速度一般 4G 的手机是达不到的，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这也并不符合对于 5G 的定义，您怎么看呢？
对，这次华为推出来的手机Mate 60可以说是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祭出这个出口管制，打压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晶片产业，还有整个生态系之后，华为的首次的产品的推出。那过去在这个所谓的晶片的管制法案，还有出口的这些禁令底下，原本在中国这个半导体已经被视为无法再继续前进或者是奄奄一息的情况，这次推出来这个新的手机可以说是在市场上引起了一些骚动。但关于这个手机到底是不是真 5G 还是类 5G 还是假 5G， 这市场上有蛮多的讨论。那这个手机标榜着从里到外，然后从芯片到它的运算的技术演算法，还有它的整体的一个架构，全部都是中国国产跟自由制造。那这个象征什么意味呢？我想有两点可以观察。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晶片制造技术到底有没有突破美国的管制禁令，还有所谓华为说它在使用七纳米的这个晶片里面到底是不是有达到所谓市场上的一个良率普及还有市场规模。那第二来说，这支手机它到底有没有办法形成整个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带动，还有就是说在所谓的一个世界两个晶片的一个技术标准底下，这是不是意味中国要开始去进行它自己的手机晶片的这个标准的开发。那就第一个问题来说，这个是真 5G 还是假 5G 呢？那这支手机市场上推出之后，事实上日本还有包含其他的韩国都拆解了这个手机。那对于这个手机，当然从里到外芯片等等都是中国制，这好没有，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它的功率还有它所谓强调的这个传输速度来说，事实上是有一些疑问的。关于它能不能够达到所谓 5G 频谱的这个传输速度，这个测试上并不是可以完全的去做一个证实。那在第二来说，这支手机的晶片，华为说是使用7纳米，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台积电不但5纳米是主流，那现在3纳米也准备要量产，所以7纳米在技术上规格上来说， 还是这个整整落后了，以台积电先进制程为主的这样的一个5G 跟5纳米跟3纳米的新时代的这个晶片，所以这个七纳米的晶片，它到底是不是有办法成为带动中国手机的风潮？我想这个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另外，过去中芯半导体也强调说，他们可以制造出7纳米或者是5纳米的这个新的制程，但这些制程的良率跟台积电目前可以做到的这个高良率比起来，还是差别是非常大的。那第二就是关于这个技术标准的问题，这一支手机的技术标准还是有待市场上去验证，毕竟这是华为在经过市场上管制禁令还有实体清单一系列的限制之后推出来的第一支，它后续上会不会有问题，或者这样的标准是不是能够被其他的手机厂商所采用？我想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问号的。
是。
那所以这个算是中国在突破这个拜登管制禁令下面的一个尝试，那是不是可以成功？我想还是有一段的时间我们需要去持续的关注。
是，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我们稍后会展开来讨论哈。那现在外界之所以对华为的这个手机到底是不是5G 机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也是因为华为对于Mate 60 Pro 的技术规格一直是遮遮掩掩的。在华为的官方介绍当中，没有任何 5G 的字样。测评显示，这款手机在接入无线网之后，也不显示 4G 或者是 5G 的信号图标。秦鹏先生，您觉得华为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么隐晦？欧洲电信行业咨询公司斯特兰德咨询的首席执行官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一个采访啊，他就说，如果华为的新手机是一款采用了中国先进芯片的 5G 手机，华为会昭告天下的。华为和中国从来不讲谦虚，他们爱讲故事。秦鹏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分成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呢，就是华为，我们看到呢，它这一次就是作为官方来讲，它是低调的就发布了这个手机，大概是8月29号呢，我有朋友就拿到了这款手机，然后呢，到9月5号就9月3号，它才呢正式的在这个网上在门店里边呢开始卖，而且呢，官方的这个宣传中，它自己没有宣传，反而呢是一些朋友圈的，或者呢是这些我们说小粉红自媒体，或者呢可能也有一堆的这个华为自己的水军在做。那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想它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怕暴露真相，因为整体来看，现在呢整个说这个华为的这款手机，它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能的，就是它虽然在整个的技术来讲比它以前比中国以前的各方面来讲有突破，但是呢，和整个全球的最先进的这些手机来讲，它其实还是没办法比的。它呢，至少是，差了接近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它的目前的这个对华为的9000S 的这个性能呢，接近于就是和，骁龙就是高通的骁龙888，这个呢是性能是接近的，另外呢也有差别，所以它也更没办法呢和现在的我们看到一些国际的一流这些品牌像iPhone、三星，还有呢是国产的一些一线品牌，因为他们用的是高通的一些芯片，他们去相比的。所以呢，华为它目前主要是打了一个爱国营销，对吧？所以呢，它是强调一个国产化。那么，如果过多的去强调、去宣传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的要回应关于性能的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它就显得很低调。那另一个原因来讲呢，就是我们说他是怕太高调了，是容易被引起制裁，对吧？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华为官方来讲，比这些小粉红们其实是聪明多了，对吧？9月5号的时候，他呢还在微博的官方账号上面呢还发了一个辟谣，说呢是美国邀请任正非到美国，这个呢是一个谣传，大家不要去传谣。所以呢，他很担心呢，就是过于高调，那很可能会引发呢，就是美国的各方面的一个制裁。从目前来看，这也已经引起了，就是美国的国会啊、白宫啊，甚至呢整个业界，那么包括媒体界等等这样的一个重视。那这个呢，具体我们一会儿谈。那 再到呢，说这个关于 5G 的这个问题呢，从目前来看呢，我看是两个说法。一个呢，说是它这个 4G 的这个芯片，因为它的首先 S 很明显是个 4G，然后呢，它在上边是外挂了一个 5G 的这样的一个射频线，就勉强算一个，这叫伪 5G 吧。就说在接收速度、上传速度上边，它是比较可观的。而我们知道呢，说关于 5G，其实它真正强大的地方呢是，很多特定环境下的一些这种传输性能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通俗来讲的话呢，它的实时和高速，它实际上不是普通客户用的，就是更多的话呢是工业环境用，或者呢是我们讲说涉及到自动驾驶啊这种特定的环境来去使用。那么普通客户呢，他其实感受到的只有一点，对吧？就是速度。但其实关于速度呢，我们说实际上有两个秘密，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第一个呢，中国实际上很早就已经能够实现这么高的一个速度了，因为现在呢测出来的华为的手机，它大概能达到500到800，这样一个下速度。二，这个时候用这个我的这个五刚刚推出来，对吧？它是我中共它的那个速度当时到这个五。
现在秦鹏先生这边的声音有一点问题啊，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啊。那我想继续来请教许先生，刚才秦鹏先生说到，其实华为这个手机啊性能一般，所以他们也不好太高调。当然跟其他的这个现有的市场上的芯片比呢，这个麒麟9000S 的芯片的性能并不是最好的。但是跟中国自己比啊，从过去的十几纳米到现在的这个7纳米，是不是还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跳跃呢？许先生您怎么看？
当然，这个跟前面几只手机来比较的话，它是有一个进步。但就如同我说的，这只手机它的7纳米的这个晶片是，良率是有待商榷。就连它目前的手机的性能，还有它的持续度，或者是说它是不是在大规模而且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尤其是新型的手机的晶片，是要能够运作。巨量的资料，它能不能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运算？还有它相对应的一些即时的5G 的功能上的一个通讯，还有解码，还有相关的这个同步传输，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达到这样的一个速度呢？我觉得目前来说，它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必须要去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它比较像是一个在政治上的一个象征性，就是说去年拜登的一系列的这个出口管制，还有对于中国禁令的一个打压之后，这可以看起来是华为的整体的一个反扑。那也就是说，是不是在接下来呢，中国的科技供应链来说，是不是会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一个新形态的新供应链？那这个新供应链呢，势必跟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做出一个强大的一个区隔，那这样的区隔是不是会造成全球在手机制造业，或是在半导体晶片制造业、电子零件等等的相关的一个锻炼，或者是在重组上面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就我个人来说，这一只手机其实在商务的应用，还有在整体对于市场上的一个冲击并不是很大，那主要还是看说后续在可能投入的政治上的一个效应，那甚至于是不是相对应来说，如果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全部禁止去跟美国的手机厂做一个相对应的代工跟组装，然后全面性的只针对中国的手机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代工的时候，那这个对于美国的手机厂牌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是，所以现在外界关注的不仅仅是这款手机本身，而是更多的关注这个手机所带来的后续的效应哈。那这当然分为，比如说经济啊、科技啊、政治各个层面。我们还是先从科技的角度来说。刚才我们说到了7纳米并不是最先进的工艺，那台积电现在已经能够做到了3纳米量产，但是中芯国际是在拿不到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在没有 EUV 的情况下，靠着深紫外的光刻机 DUV 制造了 7纳米的芯片，所以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中国芯片产业的韧性。比如说加拿大的这个拆机评测机构 TET Insight 的副主席哈奇森就说，这表明中国半导体行业在没有 EUV 光刻工具的情况下也能够取得技术进步。许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就是说这个七纳米麒麟芯片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中国在芯片封锁之下还能够不断的有突破，还是说其实七纳米已经到了中国芯片的天花板了呢？
其实在这个七纳米要跨足到五纳米甚至于是三纳米的这个过程，其实有一个相当大的技术障碍。那目前虽然中国可以透过 DUV 的技术去 bypass 整个光照还有这个显影技术上面的一个限制，那突破相关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封锁，但是在它要能够跨足到五纳米、三纳米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鸿沟，它必须要去跨越。那也就是说，在七纳米这个阶段，它的产能还有它的良率是不是能够符合市场的期待？还有就是说它能够供应华为这一波手机的发行，那但是它能不能够供应所有中国品牌手机上面去使用相同的晶片，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技术不断的推进过程中，强大的这个运算能力还有它的这个巨量的资料的一个输入传输，也都会影响到晶片上面的一个 performance 它的表现。那所以这个七纳米会不会你在中国可以使用，但是你一离开中国之后，你发现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时候，它的技术规格不一样，它的传输上面的一个资料的要求也不一样，那甚至于这只手机是不是拿到国外去之后它就不能使用了，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大必须要去理解而且是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
是，刚才许先生您提到能不能量产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我们也采访了像研究公司 Radio Free Mobile 的创办人理查德温莎，他也对美国之音说，能够制造出一个能用的芯片和能够以高产量制造出数百万个芯片而不会破产，这是两件非常非常不同的事情。目前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中芯国际可以以高产量和可盈利的方式制造七纳米的芯片。那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啊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一位叫周维仁的 X 网友就给我们留言说，这一块芯片在两年前就宣布开发出来了，只是存在良率低和无法量产，现在再发布只是为了给内部的中国人打鸡血。所以许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为了给中国人打鸡血？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讲，是不是不仅为了给内部打鸡血，还是为了向外部来喊话呢？您怎么看？
是的，就如同我刚刚说的，这只手机的一个对内的一个内宣，要比它实际上的商务性上面的运作，甚至于在技术上面的一个表现，还要这个大多了。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个是华为在针对拜登一系列出口管制还有出口禁令之后的一个反扑。那就如同刚刚这位网友说的，这只手机的晶片七纳米晶片其实在两年前就制造出来了，那事实上两年前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一个世代，那今天拿出来它已经落后了两个世代，那它到底可不可以使用，或者是说它能不能够符合现在 5G 上面的一个传输规格还有它的巨量资料的运算还有它的这个像高这个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这个高运算的电子相关的一个要求，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值得商榷的。那另外就是说它针对这样的一个做法，能不能够去大规模的去取代现行目前来说中国受到的一个晶片发展上的阻碍，能够供给其他中国手机厂牌相关的 晶片技术，我觉得这些都要去验证，因为我们都知道半导体它是一个非常重资本，而且它是非常强调良率的一个相关的产业。这个产业最大的一个精华呢，就是在于说我做出来的东西，我的良率如果高于你的良率，哪怕只是千分之一，那么我都可以在这个这个手机晶片上的市场上面去做一个胜出。所以它的良率是一个重点。那我再看它能不能够持续，甚至于我刚刚提到，它拿到国外去，这个当国际的 5G 规格都跟你手机生产的晶片的 5G 规格都不一样的时候，这只手机会不会变成一个没有办法使用的手机？我想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是，这个手机本身能不能够改变国际手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是亟待商榷的。另外就是华为跟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来对外喊话，能不能够起到作用，是不是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看到华为是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的时候发布了这款手机，那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8月30号就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就叫《雷蒙多该如何准确理解华为预售新机》。这篇文章说，华为手机在3年的被迫沉寂后重出江湖，就足以证明美国的极限打压已经失败。这也是美国对华科技战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全过程，并预示着最终的结果。所以，许先生，您觉得华为和中国政府是不是在打配合，也是为了让美国自己去怀疑自己既有的政策？这种做法有用吗？
当然，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大内宣。我们也看到《环球时报》配合这个华为的手机做了相当的宣传，那宣传的时机也是配合的非常好，就在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去访华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手机的发表，还有相关的宣传。那我们都知道，目前美中科技战的一个现况底下，不但中国的这个手机产业跟技术这个科技产业受到非常强大的一个封锁，但是在美国自己本身的科技产业，还有晶片，还有相关的零组件产业，事实上也受到了发展的一个限制。毕竟中国还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晶片市场，还有手机的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包含像苹果手机在中国它的销量就占了全球的40%，所以美国的商务部拜登政府等也受到了相关的一些压力，那不得在这个去年这个过度紧张的情况之下去找到某一些和缓的处理方式。那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当然也想要找机会去回应一下美国当时对他们一个打压，所以这一次这个手机的发表，就像我说的，它比较像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宣示，就是说，去年你打了我一巴掌，那现在我还你一巴掌，但是这个巴掌可能打不响，因为第一个它的这个技术上实际上并还没有被证实，那第二它能不能够拿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使用，在商务上或者在市场上竞争上面，它是不是一个有利的竞争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都目前都是被打问号。那但是就于这个大内宣来说，我想它已经得到了它的相关的一个效力跟功用。
刚才许先生说中国的这一巴掌估计是打不响，但是还是引发了像美国的一些媒体专家和议员啊，在质疑说美国现在现行的这个对华为的制裁，以及更宽泛意义上对中国的技术限制，是不是确实是漏洞太多，执行不力啊？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目前来看就是华为的这一次举动有可能引发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共也不知道哪一根筋儿是抽坏了，或者呢，他是想通过这种销售的方式给华为继续输血。他呢是突然间下令，就是说在政府部门现在呢有扩张到说这个国有企业还有这个事业单位不要用呢是苹果手机。那你这个时候相当是在跟美国在直接通过这种政策的方式在叫板，所以呢，我是预计的话呢，可能会引 发就是美国西部的这个制裁。从目前来看，我们这是一个，一个呢是美国的国会这边有两个这种重量级的议员，
是，秦梦先生现在声音还是有点问题啊。刚才他说到的美国重量级的议员，包括美国众议院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9月6号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声明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这个芯片可能无法生产出来。因此，中芯国际可能违反了美国商务部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加拉格尔认为，现在是美国停止对华为和中芯的所有技术出口的时候了，所以许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刺激美国政府啊，进一步的加码对于华为和整个对于中国技术上的管控和限制呢？未来有可能会在哪些环节加码？
我想，美国对中国这一系列的战略就是，竞争，然后合作，该必要的时候竞争的时候，美国是毫不保留力道。去强力的去跟中国去竞争，那当然在某些议题上也希望去寻求这样的一个合作，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氛围底下，中美双方至少在领导人之间，希望找到某一些可能合作或甚至于是降温的一个可能的一个管道，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个竞争的主轴跟主调性，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包含这个美国这个国会的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主席Gallagher，他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谈话。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国会的方面，会给拜登政府相当的压力，在中国这个技术上出口的部分去强力的。限制美国厂商的一个这个参与的程度。那过去无论是在这个零组件上面，还有这个在相关的所谓外国直接投资这个部分，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禁令。但是在接下来的阶段，可能会开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查这个调查，或者是针对美国厂商去参与中国技术开发，去做一个权力的一个脱钩。那这个部分的一个走向呢，可能会对于两国领导人之间想要找到机会去破冰，甚至于去降温，可能会有相当的一个阻碍。那另外一个我们观察的重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手机或是这样的晶片，到底对中国的晶片产业它的影响是多么的大？中国政府强力的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进行手机晶片的产业的开发，那这样的一个晶片7纳米如果可以量产的话，它可能会借由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影响力输出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这个中东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或是中南美洲国家，这些技术上面还没有那么先进的，但是透过中国的手机晶片，可能去形成一个快速的一个中国技术范围的一个涵盖，那这个我想也是美国目前伤脑筋，而且是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
从华为发布新手机之后，中国的舆论来看，华为现在确实是一家非常牵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公司。那有分析认为，民族主义是能够激发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抗压潜能，有助于在逆境当中的突破。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民族主义其实是技术进步的大敌。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思考？刚才您说到了华为在搞爱国营销，所以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于一家公司的这种朴素的情感是不是正在被利用和煽动，成为了某些人的生意，也成为了一些人的权利？秦鹏先生，你怎么看？
毫无疑问的话呢，就是买华为手机的这些人和这个被打了鸡血在欢呼的这些人呢，是用中国大陆的一句俗语呢，叫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钱。华为这款手机呢，就是它的真实的这种价格，如果按照它的性能各方面来讲的话呢，也就值3000块钱可能。 啊，可是它现在卖到了是7000块钱，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纯纯的这种爱国营销。从性能来讲呢，我国内的这个圈内的朋友讲，他用了两个字儿叫做够用，对吧？所以说它实际上这个性能来讲，比起现在这个先进性实际上是很差的。那么呢，现在我们看到中共在去打这个爱国牌，然后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呢，可能倒过来的话，对这些中国老百姓来讲，其实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就是，因为祖国强大了的话呢，没人再帮我们了。就是从华为的这个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各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东西的。这个我不是说一概的否认华为的一些能力，但是呢，你要考，如果考虑到说华为它不是一家公司，它实际上很早很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中共的军方和国安系统直接管理的这么一个特定的一个机构。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的话，你就知道它不是像一般性的这个中国的其他公司，是中共在对外作恶或者对内压制这个民众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犯。它实际上呢，从始终华为是中共这条红色恶龙的一个利爪。因为在对于通讯来讲，因为华为最强大的其实不是手机或者是这种公司业务，比如说电脑啊之类的东西，它最强大的部分实际上自始至终是通讯业务。而通讯业务是任何一个国家最最这种核心、最最机密的东西，这个是绝对不会允许一家私人公司去做的。所以华为自始至终它就是这个中共的一个这种特定的机构，以公司的面目出现的一个政府机构。所以呢，它对于中共帮着中共在国内去监控民众、去打压民众，帮着中共呢在海外去搞侵略，以及呢把这些独裁的方式输出到全世界。比如说为什么华为最早被打压，以及呢孟晚舟被抓，就是因为他帮着这个伊朗在输出了这种暴政和独裁，对吧？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他也在帮着这个塔利班，就阿富汗的塔利班在做，帮着其他的很多国家在做，而且呢他在同时在监控着全世界的这个人民众，包括中国自己的民众，包括呢全世界的其他的这个民众。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那么我们看到美国以及几乎所有的这些西方的国家来讲的话，都在参与进来去遏制它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个绝对不是中共所说的啊，因为我们强大了，所以呢这个美国看不上眼了，对吧，要遏制我们，不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很多人在欢呼的说华为强大了啊，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骄傲，错了。华为的强大的话，意味着他对于中国打压中国民众，帮着中共去做坏事，这个强大了。他不是说因为这个帮着你做去获得福利啊，获得更自由强大了，这是绝对是相反的。而且很多人还不知道说孟晚舟为什么在会获得中共那么大的一个关注，对吧？包括加拿大的大使啊，或者许多的这种高级官员会去看望他。很多人不知道孟晚舟是有政治级别的，他实际上是有政治级别的，他是个副部级至少官员。所以的话呢，很多人叫他公主他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我们讲说是一个这种企业的主啊，或者企业老板的女儿啊等等的。这个背后它实际上就是中共的那张利爪，只是呢蒙上了一个这种温柔的面纱，看起来是一个公司啊，是在帮助我们再去发展科技啊，不是那么回事。
嗯，好的，非常感谢许玉仁先生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国芯片发展，探讨大基金战略是否能带给中国芯片自由。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九月七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路透社九月五日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就是俗称的大基金，计划再融资3000亿人民币，约合410亿美元。这将是该基金的第三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笔融资。未来主要的投资方向是芯片制造设备。中国的大基金目前运转状况如何？投入更多的钱能否砸开芯片自由的大门？基金管理人被纪委带走，被投企业打着生产芯片的幌子搞房地产，中国的大基金战略是否正在变成一出荒诞剧？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计划学者、台湾前立法委员许玉仁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秦鹏先生，中国的国家大基金是2014年启动的，第一期募资1387亿元，2019年的时候二期募资2041.5亿元，现在第三期又要募3000亿，这么多钱到底从哪儿来？从一期二期的投资状况来看，这些钱又到哪里去了呢？
说是中国的财政部，从目前报道来看呢，是路透的报道是说中国的财政部呢是会掏这部分钱，然后呢是大概600亿，那么其他的这个钱呢他说是不清楚，但是从这个之前两期基金的这个投资人来看，他很可能还会去找呢政府机构以及呢这个一些非常有实力的这种国有企业，那么之前是包括呢财政部，还有是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中国电信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一次呢卷入这个私营企业？这个呢是可以值得关注的。但是基本上来讲呢，是它的这个募资方向是这几个。那么这个钱会投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三期从当局的这个计划来看，它主要会投这个芯片制造的设备。就是呢我们说这个比如类似光刻机或者其他的这些关键设备，这个呢被中共认为是卡脖子的关键的这个地方。那么之前呢它是投的像一些这种芯片的一些制造厂商，像包括中芯科技中芯国际，还有呢是华虹半导体，以及呢这些像长江存储啊等等这一些。那也有可能呢会卷入一家这个公司，这个也是圈内在讲的，说他呢是找这个中国航天投资，然后呢让他来担任这个第三期基金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人。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的这个管理人叫华兴投资，他出事了对吧，他是有涉及到包括紫光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高管已经呢是被调查反腐，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华兴科技有可能被踢出去。但是呢也从圈内的这个知情人透露来说呢，华兴投资还可能呢是这个第三期基金的这个投资人。
那从前两期的投资效果来看，这么多钱砸下去到底有没有用？很多分析认为芯片技术不是用钱能砸得出来的。许先生您是否认同？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从去年，事实上从这个特朗普政府后期开始对中国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之后，两国开始竞争的情况之下，美国这边也推出一系列的这个跟晶片投资相关的法案。那去年通过这个所谓的晶片法案。52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补助，那还有其他零零总总在科研人才是跟教育上面，总体来说超过2000亿美元的这个相关的经费的投入，都还没有办法，把美国的这个晶片制造业搞起来。那中国这个大基金，投入的这个金钱呢，跟美国这个部分比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少了点。那另外这个金钱部分还不是一个重点，因为毕竟这个最重要在晶片发展上面的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还有设备。那目前来说，中国这两项都缺乏，全世界在搞这个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这些人才，大部分都集中在台积电。那以台积电目前这个全力专注在技术上开发，还有在先进制程上面推进的一个做法来看，中国是得不到这些技术，也得不到这些人才的。那他如何去进行一个相关上面技术上的突破，还有在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光刻机设备的一个状况底下，那中国如何能够发展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第二就是，如同刚刚秦老师说的，这个中国在搞这个基金的过去的经验里面，通常这个都被沦为这是一个大钱坑。那尤其是地方政府开始进行一些产业园区的招商，或者是开始去盖很多的厂房跟设备。那最后，因为周边的这些配套措施，包含像人才、还有技术等等没有到位，甚至于市场上无法去嫁接，这些到时候变成了大型的蚊子馆。那这个部分，我想还是再回到我提到的所谓中国在政治上的一个回应美国打压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在拜登政府祭出这个出口禁令的时候，其实中国市场上是一片的哀嚎跟悲观，甚至于有这个华为的这些观察者就说，哇，中国的手机被打回这个石器时代。所以中国政府目前对于自己这个非常骄傲的科技产业，它当然不能够坐视被这个打压而且不还手的这个状况。那但是这个大基金，从头到尾来看，它还是一个大的泡沫。那在这个泡泡给被戳破的时候，里面的这些东西是虚的，那到时候可能就会很难看的。
所以中国的大基金带来了大泡泡。那美国呢？刚才许先生说到，美国其实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芯片投资，也很多钱砸下去。所以秦鹏先生，您会如何来比较中美在芯片投资策略上的不同呢？
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样的，对吧？都是国家呢对这种产业的扶植，但实际上我觉得它这里边有几个非常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是作为美国来讲，它其实是要拉了一帮盟友，一些伙伴在搞这样的一个合作，在全球的产业链的一个重组，然后呢去研发这种最新的这种技术，这是它的一个这种做法。对中共来说呢，它相当于是以一国之力跟全球的这个科技产业、全球的产业链再去抗衡。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可能也会导致它最终结果的一个根本差异。从目标上来看呢，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它主要是呢去在本土化方面，比如说要把台积电请到美国来，它就要去做一些这种投资或者补偿，那么包括呢三星等等的。那么当然它呢也是投资了本土的一些企业，让他们能够在研发、在技术各方面来讲呢，能够有一些进展和突破，这是它的做法。那中国的这个目标呢，它主要是试图呢在全产业链上，对吧？侧重的这个阶段是在关键设备方面最后的突破。 所以呢，对他来说是要实现了去所谓的去美化。但是呢，去美化在先进领域来说呢，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就是这个去全球化，就相当于是闭门造车造一个东西。所以对他来说，这种任务是极其的艰巨，实施起来也是极其的困难，这和美国是有很大差别的。从结果上来看呢，我觉得也会有很大区别。第一个呢，从效率和效果上来讲，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对企业的监督各方面来讲，它是更加透明、更加公开，所以呢，传统上这些企业自己也争气一些。而中国呢，我们说它的贪腐也好，效率也好，或者是刚才呢许教授讲到的这个就是它的人才也好，都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效率和效果恐怕有很大差别。另外呢，我觉得关键的其实还在于呢，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提高，它的带来的这种结果，就是说它的正当性或者是这个应用方面，美国的技术提高从几十年下来，我们看到它是对于呢提高本国、提高呢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国防、国际的这种安全，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这种帮助的。而中共呢，他拿去提高这种国家技术的时候，他其实关心的是党的执政安全，是海外的扩张，对内监控和镇压的一个能力的提升。他不是说是要融入全球化，然后呢推动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从对企业的这种投资来讲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也不看好中国的这些企业。刚才呢，许先生讲说这是个大泡泡，对吧？因为对美国来说，这些公司呢，我们说它是市场化能力是很强的，它不是靠政府的这种补贴吃饭或者政府的订单吃饭。美国呢，这个政府它不过呢是要扶上马动一程，对吧？它给它一些帮助，但是呢，这个帮助只是一种助力，它不是一个根本动力。对中国来说，这些中国公司基本上是靠政府来养着。比如说我们讲很多的这个中国公司，包括呢。最近这个商汤科技它有一个财务报表出来了，对吧？又亏得更加严重了。为什么？它很大一个程度上是靠政府的订单来去呢买它的监控设备，对吧？当你政府订单缩小的时候，它的这个收益就缩小了。所以呢，这个里边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洞。所以这个中国公司到底能做出什么来，其实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在中国这个情况非常特殊啊，这个政府主导的投资可能不仅仅是并不是说作为种子投下去，甚至会对私营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们刚刚谈到说用钱砸到底能不能砸出更好的芯片技术，但是其实在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钱也并没有真的砸在芯片产业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大基金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被浪费啊，或者是被私吞了这些资源。比如说在去年大基金的管理人华新投资的多位高管都遭到了调查。许先生，您觉得这是大基金运营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这个以政府为主导的这个产业政策，其实在全世界来看成功的案例并不高。那事实上在过去历史上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能够成功，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政府产业政策去作为一个驱动来说的。那这是时空环境背景，是在1980年代，这个时候全世界局势还有这种整个各国的国力都非常的不一样。那台湾成功的经验是在以生态系的这个做法去创造一个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那第二就是去专注在半导体的制程上面，也就是说在半导体最核心而且是资本投入最高的一个产业一个环节上面去做全力的押宝。那从这里面去长出其他相关的周边的产业，包含设计跟测试和封装。那跟中国这个做法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以产业自己做主导，政府做辅助。那中国现在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导，然后钱由政府出。那一般的产业就自己去挣这个利润或者是挣盈利的这样的一个 力道就没有那么强大。那也就是说，如果我靠着喝政府奶水，我就可以很有钱了。那我其实上我就想尽办法，可以拿到喝到更多的奶水，我就尽量喝。那养不养牛，那就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了。所以重点来说，这个大产业基金，我觉得还是在于中国目前急需要一个振奋人心，还有提升自信的一个做法。毕竟在这个拜登祭出这个出口管制禁令的时候，中国是早死的被打了一巴掌。那这个部分其实要重新再站起来，政府必须要做一些宣示，要投入一些资源。那但是这个部分会不会就像打水漂一样，又丢到水里面去，深不见底？那这些产业园区，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恐怕是它的这个房地产的债务，还有这些烂尾楼。那我们台湾我们是叫做蚊子馆，哦，这个如果这些厂房一盖下去，结果发现技术不到位，找不到工人，或甚至于市场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我想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那第二就是刚刚秦先生说的这个由政府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基金，在中国从来没有成功过。那事实上这个部分，应该要让市场或是在产业自己去找出一条竞争方式，我觉得才是正道。
刚才许先生说到，在大基金这样的运营模式之下，有很多企业拿了大基金的投资，反正能够喝政府的奶，就不再养牛了，这确实是在这个中国出现了一些非常荒诞的现象啊。有一些企业是打着生产芯片的这个旗号在骗投资，拿到了钱之后去搞房地产，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红星。其实从技术上来看，这样的骗局根本不难发现，所以秦鹏先生，您觉得它为什么会一再发生？而且这样的投资，它带来了一地鸡毛，大股东却往往能够全身而退，最后谁成了接盘侠呢？秦鹏先生，您的看法？
它为什么一再发生呢？其实这里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中国这个体制它就是，那么相当于要雁过拔毛，现在呢更狠，它很可能是把这个雁的肉大部分给拿走了，然后把一小部分呢给这个公开的这个公司，所以这是中国这个体制决定的。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件事情，你让中国自己去搞这样的一个闭门造车，去造芯片、造相关的设备，这相当于是拿这个一个国家的这种实力和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这个实力、人才积累、智慧去竞争，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一个赶鸭子上架的这么一个买卖。那么之前的时候，国内的芯片业的朋友就跟我说过，他们评估过，当时也有一些这个政府的官员，还有呢一些企业的这个高管找过他，他就说中国自己做不了好多东西，所以呢，我们看到像小米，你看他在说自己做了一些芯片，但实际上他是代工的，只是呢宣传的时候他说啊我自己做了，不是。那我们看到呢，这个 OPPO 前几天呢，当时是关掉了一个设计芯片的一个公司，这家公司呢是投了500亿，这个钱，最后呢不了了之。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没有技术积人才的积累，没有呢这个管理人才的积累，没有足够的专利各方面积累的情况下，你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找一些烂公司，找一些烂人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这些骗子泥沙俱下，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像华为这种特定的一个公司，它在整个中国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异类，它是非常罕见的或者极少数的这么一个有一点点技术积累的各方面还有能力的这种公司。但这种公司在中国太少了，所以最终来讲的话，其实是几乎很难做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更关键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从上面压下来的这么一个任务，你必须要做，能做也得做，不能做也得做。这个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呢，他要做这件事儿，因为他要跟美国对抗，对吧？前两天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说习近平不喜欢给老百姓发钱，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很好，去促进消费。他要干嘛呢？他要跟美国对抗。所以呢，要在一些特定的这些制造领域，包括这个芯片行业，要去把中国自己的东西做出来。 你又没有能力，又要领导，又要你这么做，他要去走这种苏联式的这种军工行业的这种重点突破的模式，那怎么办呢？那大家就合伙去造假嘛，对吧？领导既然喜欢，又必须要我们做，那我们这个钱总是要花出去嘛，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根源。那么大股东为什么会全身而退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个上海的这个汉芯事件，为什么最后来讲大家都全身而退了呢？是因为你在批项目的时候官员就参与的，对吧？包括科技部这个地方是科技厅，还有呢发改委、发改局这个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利益人，很多大股东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些更高层的一些官员或者一些这种二代们在参与的，所以大家其实本来就是为了骗政府的钱的，不是真正的要去做出什么东西来。因为真正懂的人都知道好多东西是做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既然有政府要非得花钱呢，这种傻子不骗白不骗，对吧？所以这些人当然就上来了。还有呢，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退路的，他可以把呢万一出事了把责任推到个人，对吧？或者呢我们说哎呀这个技术有难度啊，做不了，你看如何如何的，最后呢当然就这个上欺下瞒了。那具体发钱的这帮人或者批项目的这帮人，他也有说法，对吧？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试错嘛，所以最后来讲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些骗子或者这些赚钱的人最后呢都是赚个不亦乐乎，大家呢也都谁也不用担责任，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这种举国体制下带来的一个结果。
嗯，那大基金战略存在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是屡受质疑，为什么中国还是坚持这个路数，甚至即将开启的第三期还要加大规模？许先生，您觉得中国要解决科技卡脖子，到底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呢？
为什么中国继续在搞这个大基金呢？讲白了就是穷途末路了，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目前国际上的一个技术上的进展来说，过去发现中国在搞这个大基金的时候都是虚的，那但是你一开始就走错路了，而且这个做法就不对了。看到这些中国的科技业大部分都还是喝政府的奶水，订单从政府来，然后这个呆账可能也是挂在这边，然后政府最后把它给处理掉，或甚至于什么东西最后政府都有办法去承接的时候呢，这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一个竞争。那在这个情况一开始就走这条路的情况之下，他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而且规模要继续再搞，继续搞得更大，因为这个泡泡来说他不能给他给破掉，但他必须要越吹越大，而且最好就是让世界上其他对中国市场还存在有幻想，甚至于在这个所谓习近平所编织的 China Dream 中国梦，还有保有希望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去进行一个合作跟接触。那所以在这个大基金我想还是针对一部分对国内的内宣，那第二部分是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这些大基金其实也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说如果外国的这个企业进来中国进行投资的情况，然后在中国的这个上海板去上市或深圳的创业板上市的时候有相关的条件上的优惠或等等的这个部分，那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如果美国这扇门关掉，那我们中国把其他的门打开，然后吸引更多人来合作。那但是这是一个无底深渊啊，就是说在这大基金的状态底下，它的泡泡不断的吹的情况之下，哪一天要破掉我们不知道。
嗯，而且外国投资现在他也会衡量自己虽然能够从政府基金拿到这些好处，但是他要在中国投资面临多大的风险哈。好的，非常感谢许玉仁先生和秦鹏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国国安部出场指明美中外交方向这件事是否极不寻常。当伤害民族精神和感情变成中国的法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网友可以透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